命品格的塑造，容神一人，成为圣洁的器皿，合乎主用。良友圣经学院基督工人操守，周广亮牧师主讲。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广亮，周朝的周，广大的广，明亮的亮。今天呢是第十九课，一共24堂课的基督工人操守呢，来到第十九课跟20课呢，我们会学习提醒这个诚实的操守跟品德。那我们的题目叫信实一，绝对诚实。现在想想呢，感谢神的恩典，已经讲了18课了。如果你从第一课到这一课呢，都一直在听的话呢，听了18课，至少呢是9个小时了，每一堂课半个小时。如果你是反复听的话呢，当然更多。那每一堂课的内容都是有限的，它是一个抛砖引玉式的，是一个指点，希望从这里引出一个方向，你能够继续不断的靠着神的恩典，透过圣经去思考，在自己的身上跟同工弟兄姊妹的身上呢，建造一个好的品德，好的操守，能够荣耀耶稣基督的名。我们说使徒保罗劝勉提摩太，不要叫人小看他年轻。小看这两个字呢，我们在这个时间可以想一想，不信主的人是不是因着我们的言语、行为、信心、爱心、清洁有问题，所以小看了基督徒，小看了教会呢？我们是不是在教外不信的非基督徒当中有好名声呢？整个的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呢？今天我们来靠着神的恩典来学习诚实。在箴言书里面有多少正直，提到正直和诚实的相关的经文呢？我上一堂课18课，我说有一个建议，有一个灵修，或者好像一个小小的功课，但不是考试，你读一读。那我所找到的呢有40多处，有43节的经文是关于正直和诚实的。其中呢33节是讲到正直，10节呢是讲到诚实。其实现在有电脑呢，有这个软件很方便，你将正直诚实打进去，它就会将所有箴言书里面的相关经文给你列出来。第一个呢就是在第3节，1:3说，使人处事领受智慧、仁义、公平、正直的训诲。那我开始也说了，问我的意见的话呢，选一本书作为基督工人操守的教科书，在圣经里面箴言书是最好的。在3:3那里说，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要记在你的颈项上，刻在你的心板上。10:19那里说，行正直路的步步安稳，走弯曲道的必致败路。11:3，正直人的纯正必引导自己，奸诈人的乖僻必毁灭自己。16:17说，正直人的道是远离恶事，谨守己路的是保全性命。谨慎自守，这个谨守呢是我们基督工人操守的其中的一个美德。我们再看28:18，行动正直的必蒙拯救，行事弯曲的立时跌倒。28:20说，诚实人必多得福，想要急速发财的不免受罚。 如果你没有把箴言书第一章到三十一章的正直有关的经文，三十三处的经文找出来呢，我建议你继续做。这样做呢，是对你自己的操守给提升有见证，成为榜样，是自己得福。他也说了嘛，二十八章二十节，诚实人必多得福。十八节，行动正直的必蒙拯救，对不对？求神帮助我们。当然这里的拯救不是说以行动正直来得永生的救恩，得拯救就是你有这个水灾，你得到拯救，得到解决了，对吧？你有难处，事情给解开了，解决了，这也是这里所讲到的这个拯救。我们来看绝对诚实。第一，不要以为讲假的、大的、空的、假话、大话、空话是小事。不要以为讲假大空是小事。这个假大空呢，非常普遍，尤其是在今天的社会。那这是我们社会的退步。我们说经济发达了，但是呢，伦理道德却后退了，却下降了。很多人不当一回事，尤其是在非基督徒的社会环境长大。那我也不知道今天的学校，尤其是到了这个中学、高中、大学，有没有科目是讲这个正直品德与企业管理，正直品德与各方面吧。我不知道有没有需要的，非常需要，是基础，因为它是真理。那讲假话、讲空话，其实是犯罪，这是不合乎圣经的。第一，不要以为讲假大空是小事；第二，神与谎言是相反的，神憎恶谎言。说谎之人的父是谁？弟兄姊妹、听众朋友，魔鬼撒旦。在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里面，主耶稣说，魔鬼撒旦就是说谎之人的父。谎言或者说不诚实的行为都是出于诡诈。我们侍奉主的人要谨慎说话，不要给魔鬼撒旦留地步。不要以为这件事情是一个小小的虚假就夸张了。一个人如果在小事上能够说谎的话，以后他在大事上也不会诚实。我们千万以箴言书这四十多处的经文呢来做警戒。第三方面，夸大也是谎言。夸大也是谎言。为什么今天很多的广告啊，它不真实的话呢？法律有关执法的单位呢，要去对某些商品加以制裁，采取法律行动，因为它的这个广告呢是夸大的言辞。某些药、某些化妆品，它没有那种果效，它是有某一些果效，但是没有那么高、那么好、那么大。那这个广告呢，本身就是夸大的宣传，是犯法的，是违背真理的，是不可以的。我们自己要分辨。现在也是广告泛滥的时代啊，泛滥了，所以我们千万要小心，夸大是谎言。前后矛盾呢也是谎言，前后矛盾是谎言。所以我们注意说话，不要前后矛盾不一致，甚至你讲了以后呢又改口，所谓的出尔反尔呢，也是失去品德的一个毛病。不能够决定的事情就不要随便答应。这个呢，我们在这个办事的时候呢要学习，我自己也是要学习，以免事情呢到了最后你答应但是做不到，变成前后不一致了。前后不一致呢，就表示你的品格没有信实。那今天跟下一堂课二十课呢，我们也会从圣经里面约翰的著作里面看一看真理与真实这个概念的重要。耶稣基督被称为真理啊， 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他自己也说自己是真理。而使徒约翰也说那位真实的，你读启示录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常常听到这样的一个名词，就是说那称为真实的怎样怎样。说我给你找一下，你看耶稣基督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是不是？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二节，这是一句名言，真理叫你们得以自由。在启示录六章十节那里怎么说呢？六章十节启示录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我们的主被称为真实圣洁真实的主。启示录三章十四节，三章十四节，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那位阿门的，阿门是什么意思？阿门就是真实的意思的嘛。那位阿门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所以呢，这里对主耶稣基督的称呼，这是启示录三章十四节，被称为阿们，被称为诚信真实见证的，然后被称为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元首的。所以耶稣基督的名称里面是真实阿们，真实阿们。在启示录里面啊，现在继续讲十九章十一节那里，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什么？诚信真实，诚信真实。所以我们主耶稣基督有一个名号是真实，是诚信。现在我们讲基督徒侍奉神的人，我们的操守一定要诚信真实正直，没有谎言。容不容易？不容易。能不能够达到？能够达到，因为我们有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以耶稣基督的真理为我们的真理，我们走在上面，不是我们能做，而是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跟着耶稣基督做，他已经帮我们做了，我们就是跟着他就可以了。我们他往东走我们往东走，他往西走我们往西走，我们是跟在耶稣基督脚步的后面。有一位吴姊妹，陕西省吴姊妹，她在信里面这样说，你听一听这个情况在你那里有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他说，经人介绍我到一家培训学校做台前资讯的工作，工作和销售业绩挂钩，我不得不在学生和家长面前照着校长的话进行吹嘘和说谎。这是陕西省吴姐妹。那么他继续说呢，可是啊，把学生骗进来以后，学校就不负责任，根本达不到承诺的水平。我又发现校方在与学生签订的合同上和其他重要文件上用的不是注册的章子，这样做是非法的，我无法面对家长和学生对我的信任。那怎么办呢？吴姊妹说，每天晚上祷告的时候我都痛哭认罪，干了九天以后，我听众朋友你猜他怎么样？对，干了九天以后我辞职了，不干了。这样骗人、不诚实也不负责任的这个培训学校呢，不能够做。我就在最近呢，在电视节目里面也看到有关的记者揭发南方这个华南地区有类似的培训学。其实我现在看的听众朋友的这个信呢，已经是好多好一段时间之前的了。那我想提的是，这位姊妹是基督徒，她不能够在谎言的单位、骗人的单位工作，祷告流泪，他受了九天的苦，八天的苦，干了九天辞职了。他的辞职是一个正直得胜的见证。前面我读的这个 箴言书我们记得吗？行动正直的必蒙拯救。他从这个骗人的枷锁里面得以释放，也希望法律给这样的这个校长呢予制裁。啊，神是公平的，这个校长不会真正幸福的，即便是他赚了钱。上一堂课我们讲到被钱财捆绑的那种可怕啊，不要跌进这样的试探里面。前后矛盾也是说谎，也是谎言，前后矛盾欺骗人啊，在社会上这也是犯罪的。这第四方面。第五方面，做光做盐，也是耶稣基督跟我们讲的，对政府单位或者是个人，我们都要诚实，不做用金钱来走偏道或者是捷径的所谓的走后门的，走后门的道路，用钱买什么证件啊、毕业证啊等等，我们都不做。愿这样的这个心态、这样的意念、这样的知识、这样的生命在我们里头。其实这个应该是从小两岁三岁的时候所看的都应该是这样的。那我讲一个我自己的经验，这个经验呢讲了给听众朋友，你不一定感觉它是能够理解的，可是它是一个很好的很健康的经验。好久以前，至少有十年前十几年前，我在一位弟兄家，他家有钢琴，我跟周师母，那么白天刚好这个弟兄夫妇他们不在家，我们在他们家里面住。那但是他有联络说这个中间呢会有人，会有职员来修理他们的钢琴，其实是钢琴调音呢。你知道孩子学钢琴，钢琴隔一段时间呢哆来咪发嗦拉西哆，音要调准的。那么这个有关这个钢琴公司的这个人呢，调音师呢，到了时间来了。在香港天气很热，所以他调音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是基督徒也有爱心，那就说先生你很辛苦，来我们倒了一杯果汁橙汁给他喝，那放在那里。那这位调音师在那里调钢琴的音呢，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这样做嘛，哆来咪发出来。他说我不喝。那我们说不要紧啊，喝吧，来先生请喝。工作也辛苦，而且是钢琴的这个调音师。那再说啊，来来来请喝这个一杯这个果汁。他说我们公司规定，在这个出勤在外面到客户家里面去调钢琴的时候呢，不允许喝任何东西。我听了以后啊，心里面是一个小小的震惊。因为我小时候在家里面长大，在生活里面呢，我们都是有陌生人来，但他不是坏人，他是来做事情的人呢、辛苦啊，给杯水呀、给分享的什么，都是人之往来的温情嘛。但是在城市生活里面，有规模的企业，他们就有规定，你不可以做工作以外的利益的获取。我们给他倒一杯橙汁他都不能喝。那水能不能喝呢？我没有问他，其实水应该是可以喝的，但是喝了别人陌生家的水，如果肚子疼是谁的错误呢？在华南地区这个天气热，像香港这些事情他们都会很小心，他会说我自己带的水，我自己带水。那这里呢就牵涉到办事情的效率跟正直问题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有什么好处呢？就是他们这职员来给你调琴买钢琴，你要给他礼物他根本都不能收，这是公司规定。他们公司可能有50个这样的职员在外面帮所有买过钢琴的调琴啊、这个调音呢、规定不这样做，大家也都不这样做。我因为是从外面来，在香港那个时候住的还不久，以为这是一个很好的人之常情。对，在民间在农村或者是在以前这个熟悉的环境之下可以，但是大企业大公司有这样的规定。你对这个经验你怎么看待？ 我们国家一直在宣传，政府单位一直在宣传，不要送礼，不要搞走后门，容不容易呢？不容易。但是能不能改呢？能。从谁开始呢？从基督徒我们的操守开始。虽然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呢，像香港这样的社会呢，就缺乏了某一些人情味，但是他对于反贪腐腐败呢，却是非常有果效的。做光做盐。第六，用爱心说诚实话，这是圣经里面的教导。用爱心说诚实话，不能够只讲爱心而没有原则，对不对？也不能够单单诚实而没有爱心。如果没有爱心，像刚才我讲的那种情况，那个人下了班以后，如果是认识的人亲戚，当然可以喝果汁一起吃饭，甚至请客吃饭，没有其他的利益关系，大家是朋友，大家是亲戚。所以爱心跟诚实呢要平衡，取得平衡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有一个成熟的见证。是的，的确不容易。现在我们讲绝对诚实，因为它是一个伦理问题，也是一个生命成长的一个操练。你这个人，别人对你有没有信任，就是看你是不是诚实，是不是贪爱利益。所以上一堂课逃避试探，对于金钱、情欲各方面，还有权力啊、骄傲，这些都是一脉相承的，都是互相有关系的。下面我还有一位听众朋友的这个留言，我们可以作为探讨。那因为这是广播节目，我们这个课呢不能讨论。如果是在课堂里面，我们的这个同工弟兄姊妹啊、学员之间呢，我们要拿出来讨论的。你觉得他的问题在哪里？你觉得他有没有问题？大家有什么看法？这一封信呢，跟前面我介绍的是属于同一类的，你听一听。我现在有个问题，我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都是有种敷衍的行为，这是别人认为的，我自己觉得是非常认真的。比如说我在应聘的时候，我自己就是按照我所了解的讲给他们听，没有一点夸张。别的同学都说我傻，他们说我该说谎的时候就说谎。我觉得我不了解的或不清楚的应当让我说，对某些方面有多了解我说不出来。那这句话我再读一遍啊，应该让我说对某些方面有多了解我说不出来，也就是他了解多少他说多少，他不知道的他不会违背自己的这个心良心而说。然后呢，这位听众朋友说，可能是自己的诚实，或者是因为我的能力不够，我在应聘的几家单位都失败了，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呢。我觉得如果谎言被揭穿的时候，那是比应聘不上更难堪。现在我不知道我能怎么办，请老师给我指导，为我的应聘的时候能够很好的言语表达带导。我非常的信任您，我听节目的时候可以听出您是一位很平和的老师，这就是我信任你的原因。嗯，这是一位笔名叫真爱的听众朋友，他所留下来的这个留言。在应聘的时候，同学说他傻，因为呢他不说谎，他不夸张自己的优点，也不会把自己讲成我什么都知道。所以呢，怎么样帮他？你觉得，听众朋友，他这样做对还是不对？所以呢，他不会夸张，好像回答的呢自己什么都知道，能够迎合这个考官应聘这个单位公司的这个好感。结果如果对方问他什么东西，他说我不会，我这个没学过。假如是能够说谎的，说这个我懂，我学过了，自己编造谎言，那可能的就被骗过去，结果就被录取了，就有好的工作。所以呢，他的同学其他的人呢说他傻，他自己觉得他办不到。 他这样做对还是不对，对还是不对，应不应该这样做，你有怎么样的看法呢？如果是你或者你的弟弟妹妹他们有这样的情况，你会怎么样对待呢？你觉得应该这样做呢，还是稍微讲一点谎言，夸张一下，使自己能够找到好的工作，以致有工资？这是不容易的。所以我说，如果是在课堂上呢，我们可以讨论什么样的情况，到底作为基督徒，真实、诚实、正直、诚实、信实，这个我们怎么样在生活里面体现出来？你可以将你的看法写电邮，或者在良友圣经学院的网站上呢留言，一起讨论。这个讨论的本身是值得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也知道有一些大的这个出版机构啊，像有些这个每个月出一期的一些杂志，常常在一些国家做一些实验性的这个伦理道德诚实有关的这个测验，我们说这个田野调查。比如说他会把一个钱包放在地上，在市区的闹区里面，看看人们捡到以后会不会把它交给警察，还是呢把钱包捡起来以后偷着放在自己的口袋里面。做了这样的实验以后，就会看香港、台湾、韩国、日本、北京、上海、新加坡、什么吉隆坡，在这几个地区做了以后呢，多久多少人会把钱包送到警察。他那个比例一出来的话呢，就可以成为一个某一个社区的诚实指标。有的时候呢，是故意去一个小商店去买东西，在找零钱的时候多给了10块钱再走，看看那个收钱的店员呢，他会不会跑出来说，先生或者小姐，你刚才多付了10块钱，你刚才多付了20块钱。做了10次这样而回过来的诚实把钱还给你的又有多少？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国家，到底那个反应会是怎样？如果全国性的做，整个的韩国还有我们的国家做，整个的日本还有哪一个国家这样做，诚实度到哪里？如果我们教会也做的话会怎样呢？诚实，基督工人的操守，我们要留意。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断的增长。这是第19课基督工人操守，下一堂课是20课。我周广亮，谢谢你的收听，再会。
全心在台上主耶稣，我听从你照顾，我知某处主能用我，我要全献于主，完全现在。